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想我们能够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那第二章刚刚大家一读下来，或许会觉得，就是好像我们要在顺服一切制度，然后顺服在上权柄，然后也讲到做仆人的要怎么样来服事哈、受苦。那讲到里面也讲到受苦，但是在这件事情当中，可能。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没有念，但是待会大家也可以看到，在第二章的他这段经文的前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一个根基啊。就是说，当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根基，我们才能够这样做。那我们一直在属灵成熟这件事情当中啊，我们。在今年不断的有这些机会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明白圣经当中所谈到的是怎么样是一个属灵成熟。那我想我在最近有一篇文章提醒我，他说在教会，当我们谈论教会的会众的时候，他说会众不是观众，你知道我有差别对不对？因为会众不是观众这件意思，也就是说观众只是一个观看的，散场之后就散掉了，但是教会的会众是不是你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是一个组成。所以教会本身是教会的会众是参与建立合一的教会，能够使教会在基督样式的成熟当中我们不断的成长，所以会联系到每一个人个人的生命，也会联系到群体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当中不断的在今年特别今年一直在思考，因为我们也是同样渴望在教会里面大家对自己本身的一份他你自己的身份能够有体会。而这就是彼得前书，你会发现从第一章开始到现在，他一直谈到因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身份的改变，我们身份的不同。那我们继续今天在这当中来思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在主日早晨，主你在我们当中也召聚属你的子民，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因为你借着讲道将你的话深入在人心中，借着你的话语那活泼长存的道能够更新人的生命。我们想到彼得前书当中提到我们已经领受这不朽坏的种子，我们也知道在这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旧人的样式，过往那些毁谤污秽言语种种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的样式，如今因着身份的改变，我们要显出那不同。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继续有如同圣经所说有基督的馨香，在这个世代就能成为你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建造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在今天读的经文的前面这一段里面，第四节第四节到第九第十节哈，刚刚我们虽然没有念，但是这个就是在刚刚领会刚才带领我们去刚才提到的，我们在这个周末的查经当中查的就是这一段。那这段讲到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然后这一段直到在第九节的时候。在第九节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上帝是活石，然后信徒本身就像活石一样，然后要被建造，被建造成为灵工，然后是做圣洁的祭司，然后能够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有信靠他的，也有不信靠他的。然后他在第九节也就是说唯有你们，他跟这些收到他书信的来 的读者们讲到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段的经文，这一节，特别是这一节，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根基。虽然我们刚才没有念，但是这段的这里的根基才会延伸到我们刚刚所读到的，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份在这当中，你会发现这一群人已经是怎么样，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然后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美德，让他们能够宣扬上帝的美德。所以宣教不需要到远方，当然不是说不要到远方，而是宣教不是每一个宣教你都需要到远方。好像我要离开我现在的地方，宣教本身如果我们把它含义扩张，就是你要宣扬上帝的美德，你要宣扬上帝的美德。那当然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思考到说，哎，那上帝有哪些美德，然后用什么来宣扬，在什么地方宣扬。所以当我们看到在第九节这个部分讲到说，你们是这样的一群人，是被拣选的，是有君尊的那种身份，是圣洁的，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在这个族群当中，同样也就在我们现在每一个在属基督的人，跟随耶稣基督，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同样神使用我们来宣扬。宣扬就好比我们上一次在讲道中有提到，当你一个画家也好，你一个建筑师也好，你每次要设计一个建筑，你想要展现说，比如说在我们临近的纽约，为什么在世贸垮了之后，在重新建造过程当中，事先他们要在哪里有这些的设计图，是建筑师他们送进的这些设计图来比对，因为他们想要每一个都一定会讲述他们想在这里所呈现的一个理念。画家也是一样，画家你有一个想法，你想要呈现，你看到一幅很美的景象，或者是你脑筋有一幅很美的景象，你想把它呈现出来，那你怎么呈现呢？你一定买来画布，你带着你的画笔，你把它涂在上面，对不对？你看到实体，你有一些想法，然后你会借着画笔、画布这些来承载这个画家的想法。而这一幅画你看到之后，你会说，哦，这一幅画真的是有它的风格。为什么一幅画可以展现是一个画家的风格，两个不是一样的，但是他在他的画当中可以展现一个画家的风格，一个建筑师的风格。而人本身，神创造人的用意就是你能够展现上帝，不是吗？当然我们不是说人完全就是变成上帝，不是这个意思，人跟上帝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上帝用人来展现他，怎么样能够反映出他，怎么样能够荣耀他，用什么宣扬，就是用他重价赎回的这群体。而这群体需要有身份的改变才能够宣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讲这一段，你会发现刚刚我们所念在十一节第二章的十一节开始突然讲到你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我们马上想到说，哦，那我要这个要修行，我要斋戒， 我不能吃东西。我们看到要品性端正，那我们只要道德修养好就好了。因为这整段连下来，你如果没有连到上面，你不知道是因为这身份所产生的。所以，当我们刚才问的说，要宣扬上帝的美德，那在哪里宣扬？既然这群人是出黑暗入光明，你觉得上帝会把这群人放在哪里来宣扬他的美德？在黑暗中还是光明中？我相信他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还没有认识他人当中来做宣扬的工作。所以你会发现在11节开始里面有很多，就是社会上你怎么生活，工作上你怎么生活，在第3章一开头联系的，就是在你的夫妻之间、家庭里面你怎么生活，你怎么把你已经得着的第九节这里讲到说，你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你是属神的子民。你把这样的一个身份，活在一个公共领域，活在一个你的工作场所，活在你的家庭当中，而这个是根基。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提倡直接的许多太多的技巧方式来教导弟兄姐妹，而是这个身份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记得有听人家提过一个有点像反讽的一个话语，他说很多时候我们邀请人信主，苦口婆心邀请人信主，然后人家信了主。然后我们反过头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跟已经信了主的人，要跟他苦口婆心的说什么？说你已经信了主了。很常常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我们有没有那种身份的改变？会有一段时间会有经历，但是那个身份就是从第一章开始。讲到说，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蒙了重生，受圣灵成为圣洁。所以，当在前面的这些的章节当中，不断提到救恩所带来的身份，再往前一点，讲到你们已经是一个顺命的儿女，就好像是在描述到。我记得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描述到，他们好像是一群要准备被带领出埃及的。虽然他们是外邦的犹太人，但是彼得用这样的一个景象讲说，他们就如同那群被从埃及带出来以色列民一样。所以他们虽然目前来讲，好像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的，但是他们的身份已经是不同。因着耶稣所得的身份，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顺命的儿女，我们可以称他为父。我们的心中已经开始借着圣灵，把新的灵、新的心放下来，所以神的话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会有着力的。所以，当我们是在这里面，各位能够体会到说，他说：“主乃活石，虽然被人所弃，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代表着生命力。”代表了生命力，因为你在基督里，你已经领受了。耶稣带来生命力， 带来活泼的盼望，而信徒要被建造，你需要连上那房角石耶稣，能够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你才有生命力。神要建造你乃像，就你来到主面前乃像活石，要让你同样有生命力，不是只是一块石头摆在那里。所以那是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因为引用在以赛亚书里面用的这样一段话，安放在锡安，信靠他人必不致羞愧，信靠他的人同样，这个房角石在你们所信的人就为宝贵，这尊贵就归于那些所信的人。所以第九章的第九节再次提到，他用了一个方式来讲到我们所得到的身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被拣选、君尊、圣洁、属神、属上帝这样一个。为什么要宣扬？因为你是被拣选的，上帝为自己所造的百姓就要宣扬，怎么样？述说我的美德。在以赛亚书，在先知书里面早早就提到，耶稣上帝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要做什么？好述说我的美德。上帝的美德，如果你从最根本最基本的来思考，你会想到上帝的救赎之恩。同样，你既然是被拣选，被拣选是一个恩典，所以在恩典当中，你我可以经历到上帝的爱。在以弗所书就提到，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其实彼得前书前面也提到，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又因着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上帝的美德有救赎的恩典，有拣选的爱，同样上帝的美德让我们能够反映上帝的本质，圣洁的本质。这些种种，特别你可以经历到上帝，如果从彼得前书这样的一个上下文的处境当中，你可以体会到是一个大能，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从黑暗当中一召出来，进入了光明。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他说你们要去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在哪里宣扬，在哪里宣扬，我们就进入到今天十一节这里开始的这段。他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让我们想起在旷野的以前，旷野以色列的那一群出埃及的人，他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禁戒的意思就是尽量的远离、远避。那欲望、私欲当中，当然欲望有好有坏，对不对？我们从我们本身我们熟悉的一些字词就可以知道，欲望有好有坏。你有渴望的，你有很愿意的，你有向往的，这是一个很正面的。有些美事你要向往，你要思念的。但是欲望也有负面的，你有贪欲，你有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些欲望，因为这方面这个负面的欲望当中，你要远离，因为它对你的生命是有影响。这里的灵魂指的就是 我们简单的讲，就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他劝诫他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属神的圣洁的国度的一份子。所以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日子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你发现他们是处在哪里？处在外邦人当中。所以我们在讲说宣扬上帝的美德，你不会躲在一个自己都是信主里面的，因为你会，我们在彼此互为肢体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但是神把我们个人或许在个人的处境当中放在一些场合里面，你会发现所接触的大部分是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他劝诫他们说，你要品性端正，当鉴察日子，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可以将荣耀归给上帝。鉴察日子可能指的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也就是上帝最后审判的日子，有可能基督再来的日子。那外邦人看见你我，如果我们能够在所处的环境当中显出因着品性端正这些事情，他们看出他们能够归荣耀给上帝，怎么做呢？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注意到你的好行为，他们会怎么样？会改变他们的看法。虽然有些会改变，但不一定他们会认识主，但是他们仍然有可能在这当中。因为你想到在巴比伦那尼布甲尼撒王，他不是有一阵子癫狂的吗？那后来好了，他不是也是颂扬上帝吗？但是他并没有归信给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没有错，他讲到他是天上至高者，但是至少他知道这件事情是有一位天上至高者在做。然后也有可能外邦人归荣耀给神当中，他们认识到原来在你的生命当中，哎，你不单单只是个人修行，你的修养好，你的高品德高超，而是什么带动你的？是什么原因让你能想要这样做？背后的动力是因为你我是一个认识耶稣，因着耶稣带来身份的改变之后，我们愿意这样来做。然后在第13节当中，你就会发现，哎，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主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无知、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上帝的仆人。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似乎在讲，你在社会当中，你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面，特别现在你发现美国大选来了，政治的问题，这部分你看到在13、14里面讲到，你要为主的缘故，大家不要忽略这段话，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当选举期间有很多的争乱，有很多的意见都会不同，这很自然，因为在人的方式当中， 会有这些的，互相会比较，哎，谁能够提供更好的方式？但问题不在哪一个方式，问题在于你们怎么样彼此的看待不同的方式。现在的处境我们知道，对待不同的方式基本上是一个切断的方式，或者是没办法交往，或者是你用种种方式要让对方跟你的是一样的。我最近听到的就是为了要能够让某一党的候选人能够大家能够认同他，讲到用出来的理由，我觉得那个可能不是很好的理由，也不是很好的逻辑，因为被暗杀没有死不代表他是上帝的选民。希特勒也被暗杀过，他也没有死，当时的德国教会跟他讲说，你是上帝的选民，你是上帝所选的。所以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并不通。选举你要看政见，哪一个更符合我们在圣经当中的信仰、上帝的价值观，这些我们需要去思考，每个人都需要做功课。但是你不能用这些来提出来，你论据的依据并不是内容，而只是用一些事件发生，这不可靠的。然后常常让我们的心中会觉得，就是没有这样东西，基督徒就不能活。不是的，如果你在这里面，你可以体会到这里所说的，你要讲到你们为主的缘故，第十六节讲到说你总要做上帝的仆人这件事情，一直讲到你的身份定位在哪里，你的身份定位在某一个政党，你的身份定位在某一个人身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你可能都会定位错误。如果上帝的旨意要我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什么是行善？或许我们在圣经的背景当中看到了，但总的来讲，你看到在旧约当中，行善常常跟遵行上帝的话语跟他的律法有关。世人耶和华已指示你什么是善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要你能够行公义，要你能够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施舍也是，祷告也是，在圣经我们前面在马太在福音书里面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祷告、施舍、禁食，这些在第一世纪犹太人的背景当中，这些都算善行。但是在当耶稣在那个背景当中，他的教导你会发现他扩张了对人的爱跟怜悯。所以他在跟门徒还有做教导的时候，他讲到说，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对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是耶稣自己的教导。耶稣的教导不是政治的革命，是社会的变革，是社会的改革，让你的生命在社会当中引起影响，因为你宣扬上帝的美德。所以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里，行善可能包含了顺服权柄、尊重人。就在刚刚第前面在这十七节所说的， 所以这些是在当时的情况当中的一个行善。你稳住你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在这种环境当中，有人可能诽谤你没有错，有人可能会误会你没有错，有人会低看你没有错。但是他说，因为上帝的旨意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我查了一下，早期的基督徒有没有参与在罗马的这种叛乱革命当中，基本上可以说在文献在历史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记载过。彼得希望这群的外邦犹太人啊、外邦信徒，他们可以因着为主的缘故来这样做。但同样，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掩盖恶毒，总要做上帝的仆人。”你是上帝，你是归属上帝的。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身份的一种属于神的子民，你是归属上帝的。所以你之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份来回应。信主的人会得了自由，但有时候你可能会想，我们得了自由，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神的仆人呢？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上帝的仆人？那个词用有奴隶的意思哈，因为你不做上帝的仆人，你就做别的东西的仆人。你可能做自己的奴隶，你可能做你所追求东西的奴隶，因为你被，总的来讲，你会发现，如果你不是上帝的仆人，保罗说，那你就是罪的奴仆，你是被罪牵制的。所以在公共场那个一个这种公开的场所、公共的空间当中，他说你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上帝，尊敬君王，这是在公共空间的所谓的行善。那紧接着在十八节提到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单顺服那温良啊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仆人跟主人之间这种关系，然后他提到做仆人当中，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管这主人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在这样的这一节经文的背后，他真正的想传达的一个概念是什么？传达的是，当我们基督徒有自由，但是自由不是因为你做什么东西来有自由，而是你在每一个环境当中，你是一个有自由的人。你选择存敬畏的心来顺服主人。其实主人跟仆人在别的经节，或许以弗所书也谈到这样的一个关系，两个都被告知要怎么样来顺服这位上帝，顺服这位主。而在这种关系当中，彼此对待的过程里面，他们因为各自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是属主的，所以在这种过程，彼此的对待，主人带仆人，仆人带主人的过程，你会发现会加进了什么？会加进了爱。 爱成为在这关系当中的一个主导。所以在紧接着十九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他就下面的经文讲到，如果你是因为犯罪而受责打，能忍耐，没有什么可以夸的。但是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是上帝看是可喜悦的。也就是在这些的环境当中，你因为要持守上帝给你的身份，你要站住在这身份当中来回应，是有挑战没有错。但是你会发现，在这当中你会碰到受苦的事，但彼得说能忍耐，这上帝看为是可喜悦的，因为你们蒙召原是为了此。在前面有几处讲到上帝召我们，对不对？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然后在第九节，刚刚我们讲过的，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召你们，召我们。彼得紧接着在二十一节这里讲了，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要成为上帝的见证，会有这些难处，会有受苦的经历，但是蒙召原是为此。但紧接他有一个鼓励跟我们讲说，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而他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既然因着耶稣所成就的，他为我们所受的苦，而成就了我们能够在罪上死，以致我们能够在义上来活。义上来活就是说，你能够在对的事情，上帝认为是对的事情当中，你可以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可以活出上帝看为对的生命来。在社会当中的见证，在工作当中的见证。而当你持守上帝给你的身份的时候，为了让你的良心能够对得住上帝，因为上帝差遣了耶稣基督，付上了重价，把我们差遣回来。如今我们每个人不再是流离的，不再是迷途的，而是不再像以前好像一个迷途的羊。他说你们如今是在有一个牧人的监管当中，而这位牧人他曾经自己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当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的身份，我们才有可能在这当中，在你所处的环境里面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他召我们因着这身份，我们个人的品性可以圣洁，可以端正，我们要境界远远的远离我们时常在那老我生命当中会浮现那肉体的私欲，因为肉体的私欲并不能彰显上帝的美。在外邦人当中能够品性端正， 然后在个人当中是这样之外，在社会的领域里面，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尊重所有人，爱你自己的弟兄姐妹，敬畏上帝。在工作当中，每个人某种程度，我们都是一种仆人，顺服主人，以基督为榜样，能够在困难中来坚持。所以当我们看今天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说明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我们怎么把我们的新身份用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救恩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救恩已经临到你的身上来，你是那块画布，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你要怎么彰显出上帝已经赐下来这生命呢？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救恩它是一个在当下生活当中可以体现出来的实际。当然它会挑战我们在个人的品格，在我们对社会的参与，在工作当中的行为，是不是能够有基督的样式产生出来，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这位作者、这位画家、这位创作者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这个肉体当中的时候所要呈现的。这个是宣扬，所以待会我们能够借着在擘饼聚会当中一起来思考，我们领受了四个这样的一个身份，不是分开的。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能够整合在一起，能够多多的体会。当你对你我的身份，我相信每个人这件事情，你一定可以察觉到。你每天行走在外，你用什么身份来生活？一定有一个身份在那里。所以我们在擘饼聚会当中，鼓励弟兄姐妹再次在基督里所带来的那身份的改变。你或许是一个做父亲的、做丈夫的，你或许是一个做儿女的，你是一个同事，你是一个经理，你是一个下属。这些处境当中，你怎么样能够把这样一个身份能够展现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你用你的话来建造每一位，为的是使我们你重价赎回的每一位都参与在你自己所建立的教会里。这灵宫是神所在的一个象征，每一位也同样借着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彼此能够联络合适。主，我们就求助你能够再次带领我们，让我们对所领受的恩典能够有回应。同样也为着我们在座有许多还没有认识主的，主，当我们思考我们在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或许前面并不清楚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因为我们被当下有许多的困难挑战所迷绊住，我们不再有那种盼望，看见我们的生命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来呈现。我们或许也不曾想过生命是为了要荣耀上帝，还是 为了建造我们自己的国度。主开我们的眼，也同样能够让还没有听见福音的弟兄朋友们，他们有机会同样能够来思考，当神你所带来的福音改变人，以致我们在许多的生活层面当中开始生发出那不同的变化，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个人也能够越多的经历你。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